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以下是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在实现朝鲜去核的目标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双方最近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还期待下个月底两国领导人再次会谈时还能取得更多进展。蓬佩奥星期二1月22日通过视讯对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世界政治和商界精英们说，仍然有极多的事情要做，但是好事已经发生了。他指的是朝鲜自从2017年以来一直没有实施核武器和导弹试验。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018年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首次峰会，确定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但是双方对如何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一直存在分歧，导致谈判陷入僵局。上星期，朝鲜高级官员金英哲到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了会谈，双方确认了两国元首下个月举行第二次峰会，以推进陷入僵局的去核化谈判。美国一直坚称在朝鲜完全去核之前不会放松对他的制裁，但是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说，如果美国坚持这一立场，朝鲜可能会另选其他道路。星期一，华盛顿一个智库发表一份报告，称研究人员又发现了朝鲜的一个秘密导弹基地，说它是该国约20个未申报的可以威胁美国及其盟国的弹道导弹作战基地之一。香港政府星期三向立法院提交国歌法条例草案，这项已在香港引起争议的草案规定对不尊重中国国歌的人处以最高3年徒刑的处罚。一些批评人士说，这项草案的提出再次令人担心香港的自由受限制。香港亲北京的建制派和民主派在很多问题上对立，而北京则增加了在香港宣传爱国主义的力度，并对一些提出香港独立的所谓本土派人士加大戒心。根据香港国歌法条例草案，对任何人公开或故意篡改国歌，或以歪曲或贬损方式奏唱国歌，除最高3年徒刑以外，还可罚款港币50,000元。草案还要求包括国际学校在内的所有香港学校的学生都必须学习中国国歌。最近几年以来，足球场上播放或唱中国国歌时发出嘘声，成为一些人对北京影响日益扩大表示不满的一种抗议方式。香港已经制定了国旗法和国徽法条例，对中国国旗或国徽表示不恭者可被判处最高3年的监禁。英国1997年将香港主权交还给中国时，中国承诺将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给予香港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高度自治。一些香港民主派人士认为，所谓的一国两制名不符实，香港已全面失去自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星期前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对台湾喊话，称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台湾总统蔡英文随即对记者表示，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澳大利亚外交部星期三说，正在调查一名华裔澳大利亚公民的下落。澳大利亚悉尼先锋晨报早些时候报道，前中国外交官作家杨恒军的朋友担心他可能已被中国当局控制。杨恒军曾在中国外交部任职，目前拥有澳大利亚国籍。杨恒军的朋友对路透社说，杨恒军星期五从纽约飞往广州后一直没有音讯，他们已经把杨恒军失踪的消息报告给澳大利亚外交部。路透社说，中国外交部和公安部对有关杨恒军下落的询问没有做任何回复。据报道，澳大利亚外交官已经联系了中国官员，但是基本没有获得任何消息，也无法确认杨恒军是否被中国关押。澳大利亚政府曾与其他很多国家一道谴责中国关押2名加拿大公民。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7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到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俩到蒙塔纳州的冰川国家公园骑马游览，欣赏那里的自然风光。他们偶然结识了 Bella 太太，贝拉太太邀请他们去做客，谈谈野花。
贝拉夫妇呢，就住在公园的露营地，不过他们不是住帐篷，而是住在自己的旅宿车里面。
Richard 和 Marilyn 以前从来没有进过这种车的里面，所以这次应邀到贝拉夫妇家做客，可是大开了眼界。在我们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ampsite C-A-M-P-S-I-T-E Campsite 是名词，意思是露营地。
Tent T-E-N-T Tent 是名词，帐篷。
Motorhome Motor M-O-T-O-R 意思是汽车。Home H-O-M-E 是家。Motor和 home 组成一个词组，意思是旅宿汽车。
Pitcher P-I-T-C-H-E-R Pitcher 是名词，意思是水罐。
Laundry L-A-U-N-D-R-Y Laundry 名词，洗衣房。
Admire A-D-M-I-R-E R-E Admire 是动词，意思是羡慕、欣赏。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s the campground. I can see it through the trees. Mrs. Bella wrote her campsite number on a piece of paper. I have it somewhere. Oh, here it is.
Marilyn, can you imagine Mr. and Mrs. Bella sleeping in a tent?They must be 70 years old.
Oh, no, Richard. The Bellas aren't really camping out. They don't sleep in a tent. They sleep in their own bed.
Their own bed? How can they do that?
The Bellas travel in a motor home.
Oh, they call them RVs, don't they?
Yes. 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
Sort of a house on wheels.
A motor home.Mrs. Bella says that they feel like they take their home with them. They probably have a bathroom, a kitchen, a bedroom, a washer and a dryer.
It's hard to imagine. But then, I've never been inside an RV.
Neither have I.
I guess we'll see the real thing in a minute.
That's enough, Skippy.
Hello?
Marilyn and Richard, welcome. I'm so glad you could come.
Thanks, Mrs. Bella. It was kind of you to invite us.
Shall we go inside? I made a pitcher of lemonade, and I have a number of wildflower books to show you.
This is our first time inside a motorhome.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It's really big in here.
It's about 30 feet long. As you can see, there's a kitchen and a living room, and in here there's a bath with a laundry. Let me go get my husband. He's in the bedroom watching television. Harold, the Stewarts are here.
Television? Marilyn, this is just like a house.
Look at their library.And all these books on wildflowers.
Here's a collection of family photographs on the wall. This really looks like a home, doesn't it?
Yes.
Harold will be out in just a second.
We were just admiring your family photos. Here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great national park, and you're right at home.
Oh, yes. We can carry our home with us. So, make yourselves at home.Now, I'll go and get that lemonade.
刚才我们把整个课文听了一遍，如果大家有地方没听清楚或者有问题也没有关系， 下面我们就要分段听课文并进行讲解。第一段讲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在前往 Bella 夫妇住处的路上，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论 Bella 夫妇到底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There's the campground. I can see it through the trees. Mrs. Bella wrote her campsite number on a piece of paper. I have it somewhere. Oh, here it is.
那儿就是露营地了，我能从树缝里看见它。贝拉太太把她营地的号码写在一张纸上了，我把那张纸放到哪儿去了？哎，在这里。
Marilyn, can you imagine Mr. and Mrs. Bella sleeping in a tent? They must be 70 years old.
哎 ，Marilyn， 你能想象贝拉夫妇睡在帐篷里吗？他们得有70岁了吧？
Oh, no, Richard. The Bellas aren't really camping out. They don't sleep in a tent. They sleep in their own bed.
哎，不是那样的 ,Richard. 贝拉夫妇啊，不是真的露营，他们不睡帐篷，而是睡在自己的床上。
Their own bed? How can they do that?
自己的床？怎么能睡在自己的床上呢？
The Bellas travel in a motor home.
贝拉夫妇在外出旅游的时候是开旅宿车。
我们上一讲学过一个单词 campground， 意思是露营地。在刚才听的这段对话里， Marilyn 说贝拉太太把 campsite 的号码写在纸上了。那么 campground 和 campsite有什么区别呢？
Campground 是公园当局指定人们可以露营的地方，然后呢，把这露营地又分成一块块大约20-30平方米大小的场地，那这就是 campsite， 并且呢，把每个 campsite 编上号码。换句话说啊， campsite 就是个别人在露营地区里一个具体的露营地点。
美国的露营地啊，那是数不胜数，通常呢都在风景区和高速公路附近。露营地也就是 campground 往往设在树林里，每一块营地呢都有自来水和电源，每个露营地还会在好几处设有公共厕所和淋浴的设施。
哎，小华，那露营是不是都要住帐篷呢？
露营嘛，顾名思义，那当然是住帐篷了，而且大多数人也都是自己带帐篷。不过呢， Bella 夫妇已经70岁了，他们没有住在帐篷里。事实上呢，他们也没有真正的 camp out。 camp out 就是野营。
对， Bella 夫妇呢住在他们的 motor home。 motor home 就是那种旅行住宿汽车。哎，小华，你有没有见过这种旅宿车呢？
见过呀。旅宿车呢是一种比较大的汽车，里面都经过改装了，设备很全，有卧室啊、起居室，还有厨房、卫生间、淋浴，还配有洗干机和烘干机呢。有的美国人啊，就喜欢开这种旅宿车到各地去旅游。
没错，开这种旅宿车出去旅行啊，既不用买飞机票，还不用找旅馆呢，可能啊还比旅馆更舒服更干净，因为这是自己的家，你只要找一个露营地能够停车那就行了。
Marilyn 和 Richard 找到了 Bella 夫妇所在的露营地，但是他们以前谁也没有进过旅宿车，所以他们很好奇也很激动。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Oh, they call them RVs, don't they?
哦，人们把这种旅宿车都称为 RV, 对吧？
Yes, 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
对， RV 是 recreational vehicle,休闲车的缩写。
Sort of a house on wheels.
就像房子下面有轮子一样。
A motorhome. Mrs. Bella says that they feel like they take their home with them. They probably have a bathroom, a kitchen, a bedroom, a washer and a dryer.
旅宿车，贝拉太太说他们觉得好像是带着家一起出门的，他们可能有洗澡间、厨房、卧室、洗衣机和烘干机。
It's hard to imagine. But then, I've never been inside an RV.
真是难以想象， 不过我从来没有到旅宿车里面去过。
Neither have I.
我也没进去过。
I guess we'll see the real thing in a minute.
我们一会儿就会亲眼看到了。美国人把旅宿车统称为 RV。Marilyn 说 ,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RV 就是代表 recreational vehicle 这两个词的第一个字母。stand for 这个短语的意思是代表。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 可以翻译成 RV 代表 recreational vehicle, 也就是休闲车。或者说呢 ,RV 是Recreational Vehicle 的缩写。
我知道 RV 有两种，一种呢是不带动力的，要拖在其他车辆的后面，英文是 Caravan， 一种呢则是带动力，本身就是汽车，英文是 Motorhome。 不过啊，这个车里面的设计都差不多。
嗯，真没想到你还挺了解 RV 的。不过 Richard 对旅宿车的总结是带轮子的住房， A house on wheels，这倒挺形象的啊。
嗯，不过啊，对没有见过旅宿车内部的人来说啊，实在很难想象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也难怪 Richard 说 It's hard to imagine, 难以想象。
Marilyn 也没有到过旅宿车的里面，所以 Richard 说他没有见过旅宿车里是什么样的以后， Marilyn 就说
Neither have I. 这是口语中表示我也没有，我也不的常用说法。Neither have I 是简化了的句子，在这里完整的说法应该是 I have not been inside an RV either。
这里要注意啊，如果要是用 neither 做开头，那这种表达方式后面的句子就要用倒装形式，要说 neither am I 或者 neither do I。
还可以啊，更简单的就说 me neither。
对，但如果要说我也如此，我也这样，英文应该怎么说呢？
说 So am I 或者 So do I， 也可以简单的说 Me too。
嗯，那我认为我们应该接着讲第三段课文了。 I think we should now go on to the third part of the text。
So do I， 我也这样认为。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Bella 太太欢迎 Marilyn 和 Richard 的到来，请他们进了轮子上的家。他们两人第一次亲眼看到旅宿车的里面，觉得啊什么都新鲜。
That's enough, Skippy.
别闹了 Skippy.
Hello.
你好
Marilyn and Richard, welcome. I'm so glad you could come
Marilyn 和 Richard, 欢迎你们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Thanks, Mrs. Bella. It was kind of you to invite us.
谢谢你 ,Bella 太太。你邀请我们来真是太好了。
Shall we go inside? I made a pitcher of lemonade, and I have a number of wildflower books to show you.
咱们进去吧。我准备了一大罐柠檬水。我还要让你们看看几本有关野花的书。
This is our first time inside a motorhome.
这是我们第一次进旅宿车。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我想你们会发现这里非常舒适。
It's really big in here.
这里真大呀。
It's about 30 feet long. As you can see, there's a kitchen and a living room, and in here there's a bath with a laundry.Let me go get my husband. He's in the bedroom watching television. Harold, the Stewarts are here.
车啊，大约有30英尺长。你看，这里有一个厨房和一个起居室，这里还有一个带洗衣机的洗澡间。对了，我去叫一下我的丈夫，他正在卧室看电视新闻呢。Harold, Stewart 夫妇来了。
Television?Marilyn, this is just like a house.
电视 Marilyn, 这里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啊。
Richard 和 Marilyn 来的时候， Bella 太太正在外面和狗玩。 看到他们，他就说 I'm so glad you could come. So glad 用来强调语气，表示非常高兴。
在相互问候的时候，句子一般比较简单，但是这些客套话通常是必不可少的。人家请你来做客，你当然应该说 It's kind of you to invite me. 意思就是感谢你邀请我来。
为了欢迎客人， Bella 太太还准备了一罐柠檬水。Pitcher 是一种带把的水罐，通常比较大，也可以用来装啤酒。
Richard 和 Marilyn 亲眼看到了旅宿车的里面，感到非常满意。Marilyn 想象中的东西应有尽有。Bella 太太觉得这个旅宿汽车非常舒适，所以对 Richard 和 Marilyn 说 You'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你会发现这车很舒服。
You wi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这个句型啊很有用。举个例子来说，要是我借一本书给你，我就可以对你说 You will find the book very useful. 你会发现啊，这本书很有用的。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Bella 太太的旅宿车里不但设备齐全，而且布置的也很舒适，墙上还挂着不少他们家人的照片。Richard 看了感叹不已啊。
Look at their library, and all these books on wildflowers.
看他们的那些书啊，那么多有关野花的书呢。
Here's a collection of family photographs on the wall. This really looks like a home, doesn't it?
墙上还有一些家庭照片，这看起来真像是个家，对吗？
Yes,
就是。
Harold will be out in just a second.
Harold 一会儿就来。
We were just admiring your family photos. Here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great national park, and you're right at home.
我们正在欣赏你们的家庭照片，现在我们大家都在一个著名的国家公园里，而你们呢，却就在家里。
Oh, yes, we can carry our home with us. So, make yourselves at home. Now, I'll go and get that lemonade.
没错，我们可以随时把家带着。请你们不要客气，我现在去拿柠檬水。
Marilyn 在 Bella 的旅宿车里看到好多书，而且许多都是关于野花的书。Library 这个词大家都十分熟悉，是图书馆的意思。例如，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就是 Library of the Congress， 大英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 但是在 Bella 太太的旅宿车里不大可能还有图书馆，所以在这里啊 ，Library 是指书架上的书。
还有啊，墙上挂家庭的照片，这恐怕不仅是美国家庭独有的特点，中国家庭也是如此呢。有了家庭照片啊，就有家的感觉，也难怪 Richard 会说 "This really looks like a home"， 这看起来啊，真像个家。
Richard 夫妇正在看相片的时候， Bella 太太来了。Richard 告诉他，他们正在观赏照片。他没有用 look at 这个简单说法，而是用 admire， A-D-M-I-R-E， 这个词是崇拜、羡慕的意思。在这里呢，相当于中文里的欣赏、观赏，也就是很赞赏这些相片。
Bella 太太自己也对自己的旅宿车啊十分满意，因为他们能够随时随地带着家走 ，carry their home with them。
是啊，他们已经完全把这个汽车当成自己的家了。Bella 太太对 Richard 和 Marilyn 说 ：“Make yourself at home。”这句话的意思是，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也就是别客气，不要拘束。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s the campground. I can see it through the trees. Mrs. Bella wrote her campsite number on a piece of paper. I have it somewhere. Oh, here it is.
Marilyn, can you imagine Mr. and Mrs. Bella sleeping in a tent? They must be 70 years old.
Oh, no, Richard. The Bellas aren't really camping out. They don't sleep in a tent. They sleep in their own bed.
Their own bed? How can they do that?
The Bellas travel in a motor home.
Oh, they call them RVs, don't they?
Yes. 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
Sort of a house on wheels.
A motor home. Mrs. Bella says that they feel like they take their home with them. They probably have a bathroom, a kitchen, a bedroom, a washer and a dryer.
It's hard to imagine. But then, I've never been inside an RV.
Neither have I.
I guess we'll see the real thing in a minute.
That's enough, Skippy.
Hello?
Marilyn and Richard, welcome. I'm so glad you could come.
Thanks, Mrs. Bella. It was kind of you to invite us.
Shall we go inside? I made a pitcher of lemonade, and I have a number of wildflower books to show you.
This is our first time inside a motorhome.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It's really big in here.
It's about 30 feet long. As you can see, there's a kitchen and a living room, and in here there's a bath with a laundry. Let me go get my husband. He's in the bedroom watching television. Harold, the Stewarts are here.
Television? Marilyn, this is just like a house.
Look at their library. And all these books on wildflowers.
Here's a collection of family photographs on the wall. This really looks like a home, doesn't it?
Yes.
Harold will be out in just a second.
We were just admiring your family photos. Here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great national park, and you're right at home.
Oh, yes. We can carry our home with us. So, make yourselves at home. Now, I'll go and get that lemonade.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学的这一课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在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go? They went to visit Mrs. Bella. Did Mr. and Mrs. Bella live in a tent? No, they lived in their motor home. Had Richard and Marilyn seen the inside of a motor home before? No, it was their first time. Was Mrs. Bella's motor home well equipped? Yes, it had a living room, a bathroom, a kitchen, and even a laundry. What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think of Mrs. Bella's motor home? They thought it was just like a home.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7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国务院制定一项策略，争取台湾重新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身份。众议院星期一1月22日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了这项法案。在投票前的辩论中，众议院外事委员会共和党领导人麦考尔说，台湾对全球健康议题做出过卓越贡献，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不仅不公平，也是危险的做法。台湾从2009到2016年连续8年获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不过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台湾从2017年起再也没有接到过邀请。中国政府的代表曾说，台湾当局不承认一中原则，因此台湾拿不到参会邀请。麦克尔议员在辩论中说，北京对台湾的打压是一个令人忧虑的趋势。台湾被世界卫生组织排斥在外，从根本上显示了这样一个意义广泛的趋势。台湾是民主制度的榜样，它令世界更美好。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威权强国，它对世界带来风险。台湾外交部1月15日表示，台湾今年将优先争取受邀出席今年5月召开的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中国国台办称，安排台湾参与全球卫生事务的前提是遵循一个中国原则。2018年5月，世界卫生大会未邀请台湾出席之后，时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梅建华说，只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美国将持续帮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美国司法部周二表示，将继续努力引渡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孟晚舟去年12月被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一天之前，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美国通知加拿大政府，美国计划正式提出引渡孟晚舟，理由是他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孟晚舟2018年12月1日在温哥华机场被逮捕之后不久获得保释，等候加拿大法庭就美国的引渡申请作出裁决。中国对加拿大逮捕孟晚舟做出了愤怒反应，要求加拿大立即释放他，否则将付出代价。发出警告之后不久，中国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逮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福，并将一位涉嫌贩毒的加拿大人入监15年的原判改判为死刑，导致中加两国关系空前紧张。中国针对加拿大人的一系列举动被广泛视为对孟晚舟被逮捕做出的报复。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这个月早些时候也说，在加拿大拘捕孟晚舟之后，中国逮捕2名加拿大公民是自卫行动。同一天，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文章说，如果孟晚舟成为不公平政治围攻的牺牲品，美国和加拿大应该感到羞耻，并做好受到中国进一步报复的准备。不过，中国政府还没有公开将逮捕加拿大公民与孟晚舟被逮捕直接挂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在实现朝鲜去核的目标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双方最近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还期待下个月底两国领导人再次会谈时还会取得更多进展。蓬佩奥星期二1月22日通过视讯对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世界政治和商界精英们说，仍然有极多的事情要做，但是好事已经发生了。他指的是朝鲜自从2017年以来一直没有实施核武器和导弹试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018年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首次峰会，确定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但是双方如何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一直存在分歧，导致谈判陷入僵局。上星期，朝鲜高级官员金英哲到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了会谈，双方确认了两国元首下个月举行第二次峰会，以推动陷入僵局的去核化谈判。感谢收听，以上是。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2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加拿大媒体报道，美国官员已经知会加拿大政府将要正式提出引渡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到美国的请求，不过没有说明具体时间。美国提出引渡要求的截止日期是1月30号，而这一天正好也是中国副总理刘鹤要访问华盛顿的日子，这引发了外界不少的联想，刘鹤是否将会奉命要营救孟晚舟。而美国在刘鹤到访前夕提出引渡要求，向北京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心？彭博新闻报道，中国方面提出了未来6年采购10000亿美国商品的计划，希望能够结束与美国的贸易战。为了救回孟晚舟，北京会不会做出更大让步？与此同时，华为创始人孟晚舟的父亲任正非连日来接受多家媒体访问，他极力撇清华为与中共关系，表达与美国和解的期望，甚至发出思念女儿的亲情喊话。我们如何来解读任正非罕见的举措呢？华为的未来又将如何？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评委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是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秦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嘉宾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两位啊，今天这个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节目当中一再报道的，加拿大的官员已经证实了，美国已经通知加拿大政府将要正式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请求。我想先请我们的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在孟晚舟被捕近2个月后，这个引渡的截止期限快要到来的前夕，美国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您怎么样来看这个最新的发展呢？
应该说这在意料之中的事情，而且中共在这个事情上做的这么极端，这么过火，应该说加拿大和美国别无选择，这个事情应该说这是唯一的一个解决途径，正是引渡孟晚舟。好的，
我想是不是能请秦伟平先生来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呢？
好，谢谢。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之后呢，中方施予了相当多的一个压力啊，引起国际舆论的哗然。但是美国政府呢，可以说根本就无惧这种压力。第一，这种压力首先是在加拿大政府身上，美国呢只有说是声援加拿大，而且在孟晚舟这个事情处理上呢，我认为这个主动权完全在美国身上，所以他可以忽视这种干扰，而且正在中美这个贸易战谈判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他可以更加强硬的展示自己的立场，所以引渡孟晚舟呢是意料之中之事啊，不会什么太大的一个诧异，这样子，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啊。那么我想谈一谈的就是也有很多人提到，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时间点，本来这个引渡的截止期限1月30号，正好也是中国副总理刘鹤要到华盛顿访问的时刻。那么美国选择在刘鹤到达前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表态，那么是不是在向北京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比方说要告诉北京，不论你怎么样对加拿大施压都是没有用的，或者是要告诉北京，希望要把孟晚舟的案件来与美中的贸易谈判来脱钩。我想先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这向北京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
确实这个事情可能会让中共政府或者让刘鹤很尴尬。刘鹤此行应该说事关重大，但是孟晚舟案件可能还不是这个会题，这次会谈的主要议题，甚至说根本就摆不上台面。因为这件事情上美国政府已经表过态，他和谈判是两回事儿，所以刘鹤直接介入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那么现在应该说是中美贸易战到最关键的时刻了，这是最后的一次谈判，所以我们尽管说我们具体的情况还无法得知，但是可以猜测，就是说刘鹤一定会把习近平在阿根廷峰会上做的那些承诺做一个具体的说明， 拿出中共对于结束贸易战最后的方案。不过就目前来看，双方的价码实际上还距离很远。从美国披露消息看，中共在这种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上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承诺和让步，就是北京的刚刚结束北京谈判透露的消息出来证明。那么所以到目前为止，实际上越靠后，外界的感觉是对这次谈判越悲观。当然距离谈判还有最后的截止日期还有一个月，可以预料不到最后一刻双方之间的这种讨价还价还不会结束。具体来说，刘鹤的这次谈判我想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小。好的，
嗯哼，秦伟平先生，您的看法呢？美国方面在这个时候宣布将要正式提出引渡孟晚舟，那么就在刘鹤抵达的前夕，您觉得这是要向北京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吗？或者说他对即将到来的贸易谈判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好，谢谢。我觉得这次时间上完全是一个巧合了，因为孟晚舟在中国公众看来可能对中国的面子影响很大，国家形象影响很大，但是在中国政府看来，孟晚舟呢其实重要性并没有那么大，特别是对于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中美贸易战谈判来说，这是重中之重，所以孟晚舟可以这么说不会太重要。但是呢孟晚舟的命运可能跟中美贸易战又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说中美贸易战取得一个很好的进展，在3月1号达成一个比较好的协议，那孟晚舟即使被引渡之后呢，可能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好像之前的中兴一样，最后罚款了事。但是如果说这个中美贸易战破裂，谈判破裂的话呢，那孟晚舟的命运可能会更加悲惨甚至会承担刑事责任这样子。值得大家去观察，谢谢。
是，我想我们先继续聚焦有关于孟晚舟的事件，然后稍后我们可以再来谈一谈这个即将到来的美中贸易谈判可能有什么样的发展。我想继续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一谈。我们注意到在这个环球邮报公布了这个加拿大驻美国大使受访，那么证实了美国政府即将在近期内正式的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请求之后，在这篇报道里面呢，路透社也引述了这位驻美大使麦克纳顿，他在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采访的时候还提到，加拿大是应美国的请求逮捕孟晚舟而遭到了中国报复。他说，受到惩罚的却是我们的公民，我们不喜欢这样。他说，寻求以美国法律来对孟晚舟女士采取严厉措施的是美国人，而付出代价的却是我们，是我们的公民。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加拿大大使有一些不满和抱怨。那么我想了解的就是，现在美国方面提出将要正式提出这样的一个引渡请求，能够缓和这个北京对加拿大的施压吗？我想先请小明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
我个人感觉可能性很小，因为中共实际上他未必敢惹美国，但是他又不可能不把这口气撒出来，所以当然柿子要捡软的捏了，当然他要捏加拿大。而且在目前情况下，他为了缓解国内的民意，可能也会把这口气撒在加拿大身上。所以如美国引渡与不引渡，对这件事情实际上不会有什么实质性影响，中共肯定不会把这种苗头，就是说抓几个美国人也判个死刑，我想中共还没有这个胆量来做这件事情。好的，
嗯哼，那么秦伟平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觉得北京方面是会继续增加对加拿大的压力，希望能够在最后时刻加拿大来释放孟晚舟，还是说您觉得北京方面有可能因为美国正式的表态而有所改变呢？
哦，我觉得中国政府呢可能会继续表现一种强硬的姿态来继续施压，但是他也非常清楚这种施压呢是取不到效果的。加拿大虽然在对中国的问题上相对比较软弱，但是人家也有人家的国家利益，而且是跟中国是和美国相比而言，他肯定是站在美国这一边。但是中国政府必须要这样表态或者说在引渡之后呢，他可能会更加疯狂的去报复加拿大，这也是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所谓的这个面子的需要，或者对内的老百姓的一个统治的一个需要这样子。谢谢。
嗯哼，我们知道这个孟晚舟在12月1号在加拿大被捕之后呢，那么后来获得了保释，他即将预定在2月6号要在温哥华再一次的出庭。那么我想要了解的是，不晓得两位专家了不了解，那么在美国方面如果正式提出了这个引渡的请求之后，孟晚舟接下来的这一次公开出庭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先请小明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有可能的一些发展好吗？
好的。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华为或者说 任正非都在提出来通过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从以往过去的一些案例来看，那么这个情况可能会持续下去，会呈现很长的一个，就是说一个攻防的过程，所以他们可能会寄希望于把这个案件拖下去。至于能拖多久，那很难说了。但是，美国方面，特别是川普说过的某些话，比方说他可以介入这事情，有可能让这个案件，就是说富有了他这个案件的一些政治意义。所以这个时候，有可能成为某一种孟晚舟的挡箭牌，或者说一个借口，来阻止这次引渡。好的，
嗯哼，秦伟平先生，您的看法呢？接下来我们可以预期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那么特别是刚刚小明先生也提到了，特朗普总统在一个多月前曾经表示，如果有助于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取得成果，他不排除会干预孟晚舟的案子。那么当然这个说法传出之后呢，那么遭到了美国的这个政府其他部门，那么表达了这是一个司法的案件，所以总统呢不可能也不会来进行这个干预。那么我想请您谈一谈，这未来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
好，谢谢。那孟晚舟事件呢，川普总统的表态的确不是特别明智，会让公众啊，或者说美国政府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个联想。但是这是引渡要求，如果提出来之后呢，他们在法庭上会一些交锋。那中国政府我相信也会有更多的动作，包括他可能会煽动在加拿大的一些支持中国政府的民众可能会采取动作。但是呢，这个对大局没有太大的影响，在法庭的程序可能会有比较长的一个过程，不会说马上会被引渡。但是呢，这个结果可以想象到应该在3月1号这个中美贸易战结果之后它才会有一些进展。所以孟晚舟的命运最终它不决定于这个法庭上的一个辩论的一个结果，而是可能会决定于中美贸易战谈判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好像我刚才讲的一样，有可能大事化小，但是也有可能会小事变得越来越大这样子。谢谢。
嗯，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刚刚这位 STGY007 的网友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孟晚舟如果能够成功的引渡到美国受审，这会让中共在之前的所有做的一切的努力都化为乌有，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非常令人感到这个很不好意思，或者是感到他们这个外交事件的一大失败。您怎么样来看待？
应该说这件事情一开始中共的这个所作所为就只能起副作用，这个实际上很愚蠢的、很荒唐的反应。因为这件事情上，从美国政府开始提出引渡孟晚舟，这个事情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一个法律完备的法律程序的东西，所以它一旦启动之后，它不可能被中共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外交压力，或者说甚至是一种什么形式这种杀人的这种做法来干扰，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共的这些一切的反应只能暴露出中共的这种愚蠢荒唐来，它的外交简直到了一种，就是说一种到了非文明人的状态。所以这种情况下，它这种所有的措施都只能起到相反的效果，而不会起到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好的，谢谢。
秦伟平先生，我们知道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针对这个加拿大媒体的最新报道，他们呢也做出了回应。那么华春莹说要敦促加方立刻释放孟晚舟女士，切实保障她的合法权益，也强烈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孟晚舟的逮捕令，不向加方提出正式的引渡要求。那么他同时也批评了，这是美国与加拿大方面在滥用引渡条约。那么您怎么样来看待，如果说孟晚舟到最后经过了冗长的这个法律程序之后，成功的被引渡到美国来受审的话，这是不是就像刚刚这位网友所说的，对于中国政府来讲是一次非常巨大的失败，凸显了他们粗鲁的外交方式呢？
好，谢谢。刚才听到这个华春莹女士这个自说自话的这样的一个表态，确实是也蛮搞笑，因为她采取的措施是跟国际的这个形势是相反，他没有说去缓和孟晚舟这样的一个局势，反而会加大这个国际社会的关注，几乎是这种猪队友，所以我想将那个孟晚舟方面估计是恨死那个中国外交部的表态。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事情来说，我认为中国政府采取的是非常糟糕的方案。这个方案有时候我们讲说中国政府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我感觉在中国政府内部，他们有些人他不是想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想把孟晚舟事情扩大化来达到他们的所谓的可能他们小集团的政治目的，是非常有意思所以这个孟晚舟事件呢 经过这个引渡之后呢，可能会继续有人在这张牌啊继续乱打这张牌啊、甚至是搅乱这个中美贸易谈判，都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于对于特别美国政府来说，美国政府其实非常明确的，孟晚舟包括华为他们采取的行动在伊朗问题上应该要付出他们应该承受的代价，而且孟晚舟事件本身就是对华为的一个严重的一个警告。我相信如果说华为方面不有所收敛的话呢，未来针对华为的还有一系列的指控会正式的摆上桌面啊。另外呢，那中国政府也必须要清楚美国的立场，你必须要在这个贸易谈判里面有足够的让步，或者说达到美国这个想要的要求，或者说双方有可能都会做一些妥协啊。总之呢，孟晚舟是孟晚舟，这个贸易谈判是贸易谈判，不能混为一谈。但是这个有利的方案是在美国，主动权也在美国。美国愿意把孟晚舟放出来加码做谈判的一个筹码的话呢，他可以做，他可以放也可以放这样子。所以，中国政府无论他外交部怎么去乱表态，怎么样去咆哮也好，根本就无济于事。谢谢。
是，我们也知道美国的司法部门其实在上个星期也有一个最新的宣布，那就是针对华为涉嫌盗窃美国的商业机密，考虑对华为采取刑事起诉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刑事起诉就表示有人得要坐牢了。那么如果孟晚舟也被引渡到美国来受审，各方也对于他在美国未来的命运也很关注哦。不过更有意思的是，我们要看到的是孟晚舟的父亲，也就是华为的老总创始人任正非，他是一个非常不容易接受这个媒体采访，一向行事很低调很神秘的一个人。不过在最近从1月15号开始，他陆续的接受了很多外国媒体，那么在18号的时候甚至接受了中国官媒央视的采访。我想先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那么您怎么样看待一向低调的任正非在最近这几天的陆续发言，而且他的发言内容相当的广泛，除了来为华为的这个安全性来做辩护之外呢，他也特别的澄清这个华为从来没有也不会接受中国政府所下的命令。那么另外他还表达了他非常思念女儿这样的一种亲情喊话。您怎么样看待一向低调的任正非现在频频的在媒体上曝光呢？
好的，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从目前的情况看，华为高层应该是感受到了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来自国际社会，可能也来自华为内部的员工，当然也来自国内的一些压力。特别是最近的几个月，华为的国际形象开始坍塌，华为内部的凝聚力很可能也在减弱，甚至会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毕竟华为眼下确实是危机重重，关键是前途莫测。假如美国正式对华为进行刑事诉讼，那对华为来说可能会面临重大的危机。这个时候任正非接受媒体采访，当然我想主要是为了有安抚海内外他的客户的意图，但是主要的还是在安抚华为内部的员工，特别是那些高层的员工，重点是华为内部。但是另外一条，华为的形象也和这个利害国连在一起，为了维护利害国的形象，可能任正非也需要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讲几句话。好的，
那么秦卫平先生您的看法呢？
好，谢谢。任正非先生他这样突然高调接受采访啊，这个其实是基于自身利益的一个自救的一个公关行为。首先在接受外媒采访，他主要是他维护他华为的这个国际形象。华为在过去可以说特别是过去十年嘛，在国际市场上攻城略地，依靠他强大的技术，这个低廉的价格，确实抢占了非常多的一个市场份额，在国际市场上展现了作为一个中国企业少有的这样的一个强劲的一个竞争力。而且它整个的像2018年，它可能整个全球销售是突破1000亿美元这样子一个规模。所以当孟晚舟事件，他作为他一个创始人的女儿，而且又是 CFO 被引渡之后呢，他其实公共形象其实遭到很大一个打击，而且是在国际市场，比如说欧盟，比如说澳大利亚，包括甚至台湾，都开始在不同程度的说要禁用这个华为的产品。那这样子，华为所以说在这个国际市场上压力非常之大，他必须得站出来说大家公众关切的这个国对于他国的这个国家安全上有没有困扰，有没有做一些间谍的活动，对知识产权上面有没有做一些不光彩的行为，他必须要自我的一个辩解。但是这种辩解可能是很无力的。他在讲的他的话说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中国政府，但是不会做 伤害其他国家利益的事或者用户权益的事情，这种表态我们觉得是很微弱，因为在中国现有的这个法律框架下，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下，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说这个华为公司它就是变相的比如说军方的企业或者国有企业，但是实际上它很难独善其身，很难去自我去撇清这样子，它这种努力呢，我觉得收效是比较小。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他对于特别是在接受国内媒体的采访说的那些话说什么不买他傻啊，什么不买就怎么样啊，说就他的产品多好，别人必须要买，他其实就是在维护他们自己在国内公众的那种形象，好像说我们现在受到这些打压就是他们看我们发展的太好了怎么样，就是从其他的这种阴谋战的论断，然后来帮国内的维稳吧，是一种变相的维稳。我们很难想象说他这种行为是出自个人，也可能是中国政府去允许他这样子去操作。谢谢。
嗯，就像秦先生所说的，这个任正非这次的受访，实际上在接受外媒还有接受中国官媒的访问的内容上，很多人拿来做一个对比。那么还有事后任正非还向这个华为内部员工发布的内部文件来做一番对比，发现确实好像是一种很不一样的这种两面做法。那么也有人甚至说，这就像中国官方的一面是对外的说法，一面是对内的说法。我们就下面来看一看呢。那么任正非他最近表示说，他频频的受访主要是要为了来向社会传递信心，来表达华为没有遭遇多大的困难。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一段任正非在接受中国官媒央视采访时他是怎么说的。
不买他傻，不买他就亏了嘛，就比赛嘛，这是和平竞争嘛，技术竞争是和平竞争嘛，他除了买他还有啥本办法呢？欧美国家最终我们有很多东西他非买不可。
好，
但是我一定会卖给他们的，我们不会去计较他曾经拒绝过我们。我们
是，那么我想先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很多人评论说这一段的专访看得出来任正非非常的霸气，那么非常的认为说华为的未来他有信心，他说不买那就太傻了，这些欧美国家一定得跟我们买，您怎么样来看待他的这番说法呢？
任正非实际上是在抢做精神，实际上我们可以知道，虽然目前华为确实还在正常运作，但是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禁止自己的国家在关键领域使用华为的产品，所以华为面临的整体的经营环境再发生重大的变化。未来如何？关键是未来。过去任正非他们确实获得了成功，但并不代表着他们未来还能获得成功。当国际社会一旦意识到华为的危险之后，华为的好日子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而且任正非很可能夸大了华为在技术领域的领先程度和垄断地位。华为的这些技术坦白的讲并非不可超越，假如市场需求的话，我相信西方的那些企业他们也会开发同样的产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既然是商业竞争，这个问题应该是个开放领域，所以它不可能去垄断这个东西。关键的问题在于，现在如果美国采取像去年那样惩罚中兴公司的手段来那个措施来惩罚华为的话，华为是否能够继续存在下去，这本身可能就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毕竟中兴公司只是一个行政处罚措施，而华为面临的是刑事处罚。那么这个会美国假如调查清楚的话，采取的措施一定要会比中兴公司的措施严厉的多。所以假如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怀疑华为还能够继续存在下去，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任正非的目前的说法应该说主要是为了宣传，为了安定人心。谢谢。
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呢，我们再一次感谢小明先生还有秦伟平先生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和您探讨的话题是赵紫阳忌日状况连连，习近平平谈风险是否事出有因，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